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24号，公元2005年6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援藏组织将展开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宣传活动。南非支持西藏组织在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庆祝成立10周年。印度北部上游河水暴涨，令新德里等北部地区面临停电。西藏冰川退缩将影响全球生态环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抗议北京举办世界奥运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国际声援西藏网展开为期6个星期的活动，向国际全面宣传北京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将会给西藏造成的严重损害。从明天开始截止8月中旬的这项活动，主要是向国际各界介绍西藏和中国的趋势，特别是向世界宣传中共压制西藏的真相，并且通过声援西藏的组织和西藏社会来敦促国际向中国施加压力。北美洲奥林匹克事务处、国际声援西藏网、加拿大西藏协会、西藏正义中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美国西藏协会等非官方性组织将联合参加该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特别选择今年7月展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70大寿即将来临，另外7月份也是2012年奥运会主办国名单揭晓的日子，因此以此向世界奥运会提出抗议，允许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抗议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这项活动规模虽然不是非常庞大，但是该组织正在计划，随着2008年奥运会日期的逐渐逼近，未来将会加强展开一系列强有力的抗议声浪。活动主办单位还特别提出5项要求，呼吁各界支持西藏问题。要求中指出，世界各地庆祝西藏日，向自己身边的游人介绍西藏问题，展开徒步活动，放映有关西藏的影片进行讨论，通过媒体宣传西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南非支持西藏组织在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庆祝该组织成立10周年。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南非首都德班的一个称之为 The Tibet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这个以声援西藏问题为宗旨的非官方性组织，特别选择在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举行成立10周年庆典。此外还将在7月17号同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一起在德班犹太人俱乐部举行慈悲节活动。根据南非支持西藏组织消息，7月6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为了隆重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南非支持西藏组织特别选择这一天举行该组织成立10周年庆典仪式。南非支持西藏组织是于1994年建立在南非的第一个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该组织创办人之一、南非声援西藏运动策划人日纳多·巴米先生长期以来调查和研究有关西藏的历史和政治局势，在南非多次组织和带领支持西藏人士举行各种活动声援西藏问题，抗议北京政权对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压制和破坏。他曾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邀请前来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展开访问，双方间共同探讨了有关西藏问题在南非的各种事宜。南非支持西藏组织创办人之一日纳多·巴米先生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分别在1996年、1999年和2004年11月访问过南非。达赖喇嘛在南非有着很高的声誉，很多南非民众都渴望见到达赖喇嘛，也因为达赖喇嘛的普世责任感和慈悲心，使越来越多的南非民众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 巴米说，建立南非支持西藏组织的目的就是在南非宣传和声援西藏问题，推动南非政府将人权放在经济利益之上，敦促中国政府认同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尽早展开藏中对话。日纳德·巴米强调，为了西藏问题的解决，南非支持西藏组织动员民众多次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前举行过抗议示威活动，同时在两年前通过在德班举办的西藏真实现状展，向民众宣传了西藏的历史、文化、人权和政治，以及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悲惨的现状。该组织还多次资助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儿童村的孤儿和年幼的学生，同时在南非举办过南非西藏文化和宗教交流会，来宣传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日纳德·巴米先生希望邀请到西藏前政治犯前来南非，向民众正面介绍在狱中的亲身经历和西藏现状。他说，西藏的正义斗争是用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的，因此南非支持西藏组织呼吁南非政府能够支持西藏问题。此外，南非支持西藏组织还将在7月17号同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一起，在德班犹太人俱乐部举办慈悲节活动。活动项目包括西藏僧人制作沙土坦诚，播放西藏影片，举办西藏问题演讲会和晚间表演西藏传统歌舞。主办单位希望通过慈悲节活动加深南非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并积极参与在南非展开的各项声援西藏问题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位于印度北部河流上游的西藏阿里人工湖出现缺口，导致下游印度境内喜马希尔邦的5000多名群众被迫紧急撤离家园。当地印度的官员表示，有西藏流至印度的帕勒朱河的上游人工湖水冲破湖岸，使下游河水暴涨12至15公尺。经过内阁紧急会议，调派了30架空中警察直升机待命警戒。美联社报道说，印度北部河流上游的西藏人工湖泛滥，导致数以千计的人被困，包括数百名游客。虽然没有死伤报告，但是当局至少发现了来自西藏境内的6具尸体。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本周二印度当局关闭了当地一个全国最大水利的发电站，结果使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北部地区面临停电的危机。正在印度西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度假的印度国大党领袖索尼亚·甘地夫人和他的两位儿子昨天特别前往受灾区进行访问。另外，中国有关官员也计划赴湖水暴涨地区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对于河流上涨所造成的损失表示了遗憾。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冰川退缩将影响全球生态环境。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很多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发现，西藏主峰地区的冰川正在强烈退缩和消融，这将会对全球生态环境和当地水资源的平衡造成严重威胁。根据博讯网站消息，中国主峰科考队队长康世昌表示，今年来的观测发现，西藏主峰地区的绒布冰川正在强烈退缩，冰川快速消融，以及消融区逐渐扩大等形成了大量的冰气湖，而且这些冰气湖的趋势也正在向上游扩大，因此这将会对该地区的水资源利用造成巨大的影响。消息指出，一批中国科学家通过地质遥感监测和深入现场调查发现，20世纪70年代西藏高原的冰川面积为48859.18平方公里，到21世纪初，冰川的面积为44438.4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减少了147.36平方公里。冰川消融区的扩大表明了消融增强，这个趋势最终会导致冰川面积和水资源储量减少。消息最后指出，冰川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西藏冰川以目前的形势继续消融，再过20-30年水资源就会减少， 从而将会破坏水资源的平衡以及全球生态环境。另外，所谓西藏自治区环保局局长张勇泽日前也表示，目前很多西藏冰川正在快速退化和消融，导致湖水上升，以及大片草原荒漠化的现象也很严重，从而直接影响着西藏的生态环境。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自中共入侵西藏后，为了安置大批汉人移民，先后在西藏各地区加强开发草原和农田，利用水资源，砍伐原始森林，任意开采矿产资源等，对西藏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有关专家也认为，西藏冰川的退缩主要是因为气候变暖和人为破坏所造成的，因此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不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再过一百年，分布在西藏东南部和唐古拉山以及横断山系的海洋性冰川将会消失 90%， 从而将会对亚洲及全球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危害。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巴瓦吉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653年元月11日，我等一行前往皇宫，来到太和殿时，朱满青卜毕大臣聚集满堂，皇上还未驾到，吾便靠在一堆约2尺高的垫子旁。此时随着优美的乐曲声，满清皇帝从后门缓步入堂，皇帝御座旁特意为我安排了一个小座，小座两侧有2个大臣站立。清皇招呼我入座后，立即有4郎敬茶。桌面上除了皇上用的黄金盘以外，其他大臣的用具多是银制的。按照以往的习俗，满清皇帝举杯与我同饮茶，并设宴款待，特别赏赐了地木活佛、贝克斯堪布、杰桑迪巴、梅松嘎酒、丝千头人、丝善、领金师、持香者等15人。蒙古喇嘛几托言语江里诺木汉不和，其所属臣民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一事，皇帝早有所闻，特派内部尚书与理藩院官员对我说，两位喇嘛不和的主要原因是教派观点不同，请您一定出面调解。我随派梅嘎嘎就和慈谦头人前往调解，通过教义使两位喇嘛重归于好。清皇闻言大喜，特殊礼部尚书送来是以珠宝的大毛皮风为主的华贵衣服，也赏赐了众随员。葬礼2月18日，皇帝再次派人邀请进宫，与以往一样隆重款待，并增奉了500两黄金、1000匹绸缎。与此同时，清皇太后及卫青亲王也一一供奉了财物。20日离京，从西皇寺出发时，皇上特派比古大人送来一串指头般大小的100颗珍珠佛珠，举着华盖、法冲、飞幡、旗帜列队前来送行。卫青亲王也带领3000余名随从官员前来送行。当晚到达清水霍汝地方，3月10日，在当地居民的晨起相诉中来到代嘎，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清晨，与喀钦克等王建立共识关系。为了向清皇呈送信件和礼品，特派苏纳旺耶同亲王一起前往京城，清皇也派人到代嘎送来赐给我的尊号以及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印的金册金印，金册宽4指，长5寸，共15页。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吉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4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这里。